好，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三的市经会。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这一篇廉师的新药建言。我们先介绍一下莲花生这个人。莲花生是大概公元8世纪以后后半叶的一个印度的圣人，他当时被西藏的藏王迎请到藏地，整个密宗的传承基本上是从莲花生开始的，而莲花生本人相当传奇。在传记中提到，他并不是娘胎所生，他是当时的一个印度小国的一个国王，在一个小岛旁边看到在水中有一朵莲花，莲花上有一个婴儿，结果就把他抱回去领养大，作为王子。而这个小孩似乎天生就灵性异常啊，非常有这种出世的心。很快，这个孩子就参拜了很多当时的瑜伽行者、大师啊、寂护大师啊等等啊，学习了很多当时在印度的一些密续的传统。这些密续的传统，实际上虽然在西藏的密宗晚期都把它称作是佛教范围，但实际上如果你真的去考据这些密续的在印度的传承的话，他们更倾向于古印度教的昙摧系统、昙陀罗系统，他们原先并不完全属于佛教。而莲花生是一个秉性相当敞开的人，他几乎学习了非常多的法门，他甚至在被迎请到西藏以后，还专门学习了中国的周易啊，所以后来莲花生甚至结合周易的八卦，重新画出了一个属于密宗的护法的图形啊，九宫八卦，他加了很多其他的东西，所以莲花生其实本人是一个相当有吸收度、有敞开度的一个人，他从不忌讳是什么门派或者宗教，他其实所有属于真理的东西，他都会吸纳进来，而这篇文章的女主角以西加措，在密宗的传统里，他被认为是中脉主神金刚亥母的化身，也就是你这根中脉的主要的一个本尊，最主要的本尊。所有密宗修习着火瑜伽的人，必须观想金刚亥母。而据说以西加措是金刚亥母的一个人间的化身，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了莲花生的名妓。莲花生一共有5个著名的名妓，他是其中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名的一个啊，最有名的一个。因为以西加措小小的年纪就已经证悟了空性，啊，根性非凡，是一个很不一般的人，而以西加措实际上出身名贵啊，出身还是很好，但他放弃了优越的生活。他自从跟随莲花生大师以后，长期住在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的深山山洞里面冥想禅修，而他展现出来的坚强的毅力， 非常令人钦佩。他曾经因为禅修着火，禅修秘密的手印法门，而导致身体产生强烈的物质反应，整个身体的关节开始溃烂，相当的疼痛，但他也没有任何的退转，甚至连丝毫怀疑都没有，因为他对莲师、对莲花生几乎充满了200%的信心，连100%都无法形容他，几乎是200%，对他没有任何怀疑，即使身体出现了如此明显的败坏的症状，都没有能够动摇他丝毫的信心。这篇莲师谏言，莲师心要谏言，是莲花生大师跟乙烯嘉措伏藏的一个传承，也就是他们是被藏起来的，是莲师离开西藏以前被保存在地水火风空五大元素里的，它并不是以人间的方式来传递的。所以莲师心要谏言是后世的伏藏师取出的，其中一部分谏言是一个伟大的伏藏师从寺庙里的梁柱里取出来的，所以它是一个伏藏法。那么密宗里面莲花生属于宁玛派红教，它是宁玛派的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一个崇拜主上师，所有莲花生传递的伏藏法在密宗的宁玛传承里面意味着余温未散。什么呢？什么叫余温未散呢？如果比如说，如果这个法门是2500年前佛陀传的，比如说维婆沙那观呼吸是佛陀传的，他传给了当时的门徒，而当时的门徒再传给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等等等等，一直传到现在，那么中间经过十几代人的传递，那个温度就好像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它隔的年代、隔的这个中间人越来越多。而所谓的伏藏法意味着它没有中间人，它那个加持力是不经过十几个中间人的，没有，它的加持力只经过了顶多一个中间人，也就是伏藏主，也就是取出这个伏藏的人，那个源头仍然是莲花生本人，所以那个加持力仍然来自莲花生跟乙烯嘉措佛母本人，中间只有一个中间人，就是取出这个伏藏的伏藏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密宗宁玛派认为伏藏法是一个非常非常稀有罕见的余温未热的传承，它具有更大的加持的作用，加持力的作用啊，中间隔代的人已经少到最少的程度，所以它的加持力、它的余温完全没有耗散掉。而这一篇莲师谏言，我们选择的是其中的第六章。为什么选择第六章？有一个原因，因为第六章几乎都是在讲到关于实修的一些冥想方式，它没有太多的哲学，没有太多的理论，它几乎完全是实修的。而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第六章的所有实修的谏言是有一个前提的，这个前提是，我们看它的第一段话，你就能够找到它的前提是哪里。在桑叶的普钦闭关地，卡谦的公主宁济嘉措向上师莲花生恳请道：“请见智我，伟大的上师，虽然您已经对一个像我这样无知愚昧的女孩开示了世间一切以及世间众生都是法身的原理，但由于我不断 与迷惑感知为伴，我的佛法修持仍旧偏起到理论性的了解当中。恳请你慈悲赐予我能将所有行持与法性内在本质相连接的教授。所以这篇文章的一开始的第一段就告诉你它的一个基点在哪里，它的前提在哪里。它的前提是以悉迦措已经了解到整个世界其实都是圆满的法身境界。也就是实际上迦措本人在他提问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开悟者了，他并不是一个完全懵懂的女孩在提问，当时已经是一个开悟者，只不过他的开悟是最初的、最入门的、最初级的。他虽然悟到了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心的显现、法身的显现，但他仍然不断地被世界所迷惑，仍然会被他自身的思想、来自世界的打扰所牵引，仍然会再一次地落入到理论性的理解当中。所以他开始恳请莲花生开示，能够把行持与内在的证悟相结合的教授。所以它的基点是非常深入的，它的起点其实并不低，它的起点是很高的。那么这个起点对于普通人来说会不会不太实用、太高了？也许对于普通人来说，你还没有领悟到整个世界是一场梦，还没有到这么高的平台上。但是即使这样，即使你没有达到这样的领悟，这篇文章仍然能够让你产生很深的启发。我们来看为什么这样说。莲花生答道，迦措听着，在修行大乘密咒教法时必须掌握以下三个要点：身要点、双眼的要点、心的要点。首先在僻静处以家福坐姿舒服的座位上，双肩平放，挺直脊椎，能够让身体保持本初的状态，禅修便会自然的升起。若不采取这种身姿，禅修是不会发生的。接下来目视不要合上双眼，不要眨眼或斜眼瞪眼，要向前不动摇的直视。由于所见视野跟心识具有同一本质，因此禅修便会自然的升起。若不采用正确的目视方式，禅修便无法发生。三，心的要点，让平常心的本然状态追逐过往的习气模式，别让平常心的本然状态对有染烦恼和未来活动有所期待，也不要让他对当下的状态造作什么，将心安住在本然状态中，禅修便会自然的升起。好，他讲了三个要点。莲师在回答他这个问题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的哲学理论，直切要点，非常的干脆直接。他直接告诉你应该从哪里开始，从身姿，让你的身姿平稳的安坐啊，这个并没有太大的困难。让你的身姿平稳的安坐，同时要挺直脊椎，这是唯一你要做的，挺直你的脊椎骨。大家看到所有艺校或者空姐的训练里面，你会发现他那个训练有一个倾向，就是拔高身形。他虽然没有用挺直脊椎骨这样的方式，但他所有用到的关于身形的锻炼都是拔高式的。他用你的双手在你的头顶上以拔高的方式并拢，如果你这样做，那它类似于一个瑜伽的姿势，这个体式会让你的脊椎骨被拎起来， 而一个人只有在你的脊椎骨被拎直的情况下，你会发现一个人精神开始起来了。你如果是像虾一样弯腰驼背的，你很快就会昏沉。所以在打坐这件事情上也是同样的，挺直你的脊椎，这样你的人整个人就起来了，整个精神、整个意识状态通通就起来了。所以这是第一步的要点，挺直脊椎，同时舒适的坐着，保持身体本然的状态。第二点很奇怪，我们所有的冥想、所有的禅定都要求你闭眼，但是他在第二点上直接告诉你不要合上双眼，也不要眨眼，也不要瞪眼、斜眼，而是不动摇的直视。当然，这个直视是自然的，并不是瞪眼，是自然的睁眼。因为在睁眼的情况下，你的心识也将会保持清醒。在闭眼的情况下，你很容易陷入梦幻、梦境。所以，密宗在大手印跟大圆满的修持当中，你会发现很奇怪，他的大手印禅定都是睁眼，就跟我们在汉地佛教里一贯的做法很不一样。所以大手印定全部都是睁眼的。我们甚至能够在网上找到一张大宝法王在禅定中的照片，它也是一个睁眼的照片，而你的心要完全的在本然的状态里。它这里的本然并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本然，它这里的本然是跟你的睁眼的目视相结合的状态。如果你现在尝试挺直脊椎骨，安静的坐着，同时睁眼，而你的睁眼要像一个孩子般那样的睁眼，纯真的、自然的，并不是用力的，像一个初生孩子般睁大双眼，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如果你真的有善根，如果你的业障不是那么重，如果你真的按照前面两点这样做了，当你像孩子一样睁大双眼，忽然你的心就来到了它真正的本然里面。什么是心的真正本然？如果你真的能像一个孩子般纯真的睁大双眼坐着，完全放松的睁大双眼坐着，你的心突然间就在一个本然的浩瀚里，那个浩瀚是无止境的、无边际的，这个才是心的本然。所以大家不要误解你的心的本然是一个封闭的状态，或者是一个在身体内的状态，不是的。你的心的本然实际上是一个无限的状态，无边际的状态，而这一点加措以息加措是已经达到的。所以莲师才会这样跟他讲，让他安住在心的本然当中，而不要被未来的烦恼所牵扰，也不要被当下的事物所造作。当你安歇在这样的本然状态以后，一切粗糙跟细微的念想便会消退，你的心会宽坦的保任在自然自身本然当中。他用了一个相当禅宗的词叫保任，这个词在密宗里也有。你如果一旦经验到心的无限，你一定会宽坦的保任在其中。这个经验只有在你领悟到以后，你才会亲身经验到，它真的不是一个普通的经验。而当你保任在这个心的无限状态中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俗称的直摄摩他，平静的安住，它是安住在浩瀚里，安住在无限里面，你的心自然的出于任运的觉性。所以你可以从这句话了解，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本然状态，它是一个觉性状态，而且是任运自然的，没有障碍的， 没有居处的，赤裸无遮的。而这个赤裸无遮，这个没有障碍，就意味着观，纯粹的觉照。所以它是止和观双运的。当这两者在具有觉知的刹那中，如同无二无别的一个整体，而鲜明清晰的保任着，便称为止观双运。所以你在你的本然状态中，你会发现这两者自然的就是一个整体，它既是止也是观。当你的意识在无限的本然中，它一定是止观同时的，它不需要你先产生止然后再产生观，或者先产生观然后再学会止，用不着。你只要在无限当中完成这一件事，保任这一件事，忽然你会发现你的安住本身就是止观双运的，它是一个整体，而且他提到这个整体一定是鲜明清晰的，保证很稳定。这一点实际上已经相当深奥了，这一点是以息加措已经达到的一个状态，所以莲花生在这一点上没有过多的更详细的描述，他只是用最初的一段话来告诉以息加措，你达到的这一点实际上就是一个安住无限的保任状态，是一个安住本然的状态。那么对于我们参加过中脉课程的学员，这一点参加完的学员，这一点其实应该能够轻松的理解它。你在无内无限当中，你就是在这么一个止观双运的状态当中。那么如果你没有参加过课程，你应该如何理解它？我这里也需要给你一个方便，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旅游，都喜欢一览众山小，都喜欢推开窗，惊艳早晨清新的空气？因为在那些片刻，在你推开窗户，惊艳第一口清新的空气，阳光洒在你的脸上的时候，当你站在山顶，遥望无限的时候，当这些片刻闪现的时候，在那个瞬间，在你遥望无限远方的瞬间，你的心，或者说你的意识状态，在那个瞬间正好是一个无限的状态。在你闭上双眼，呼吸第一口新鲜的空气，享受阳光洒在你脸上的那个瞬间，你的内在，你的意识的经验，也正好经验到这么一个神奇的无限状态。这个状态虽然一闪而过，但它是一瞥，它是真正让你追求的一个经验。所以为什么人们总是希望再次去旅游，再次看到夕阳西下，再次听美妙的音乐？你的所有这些诉求，它背后的起因，都是你希望再次找回那个令人神醉的一瞬间，那个神圣的空间，它令你印象深刻。这就是我们中脉的课程最后也要达到的一个同样的地方。你达到了一个内在如此神圣跟深刻的空间，非常清晰明确啊。莲花生讲，它是一个整体，它鲜明清晰啊。你只要保任安住在其中，这就是真正的止观双运。这也就是以息加措已经达到的一个基点，它在这个基点上向莲花生提问。如果你站在这个基点上，你会发现你仍然会有很多的困惑。即使你达到了这一点，即使你领略到了意识的浩瀚，领略到了那个海洋，但是你仍然会有很多的困惑。什么困惑呢？我们来看，以此方式来禅修的时候，乐明无念，三种体验便会升起。你在那个瞬间，你一定会经验到乐明无念， 你在一览众山小的时候，你在引吭高歌的那个瞬间，你的意识突然间那么的宽广无垠的那个瞬间，你是没有思想的，你是离于念的，离念的，而你有一种内在的清明，有一种不是高兴的喜悦，所以这就是乐明无念三个特征。你在这个状态下，这三个特征一定会有，同时会有。而当你有了这三个特征，当你在无念的境界中的时候，明性分为三种：自然明性，就是处于远离对境的状态，它是一种自然的明性，它不需要外在的对境，外在的客体。你那个瞬间，你甚至是闭眼的，你在音乐的高潮，你在内在浩瀚的那个瞬间，你甚至是会闭上双眼，所以它并不需要外在的一个对境。本初明性，它不只是短暂时间出现，当你认出这个意识的浩瀚，你会发现它不仅仅是一秒钟，它不仅仅是一瞥，你甚至能够长久的安住在这个浩瀚里。本然明性，非人为所造，它是天然的，它是天生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是明性的三个特点。乐也有四种乐，远离了不和谐的逆境，远离了概念的痛苦，远离了二元执着的攀缘，远离了因和缘。总结来说，它这个乐也不是外因所起的，你可以不需要群山，不需要音乐，不需要阳光，不需要最初的那口新鲜的空气。如果你真的知道怎么样切进去这个浩瀚，你随时可以切进去，不需要任何外援啊，外援的帮助几乎没有任何必要。当然第一次你是通过外援达到了这个体验，但是如果你真的认出了，你就不需要任何外援的推动了。所以这个乐是没有客体的乐，当你在这个浩瀚里没有任何客体，它是纯粹的空，但它却是乐，它是真正的乐。当你被乐明无念三种体验强烈吸引的时候，对此三者有所眷恋，你就会陷入歧途。当你眷恋乐的时候，你就会偏离正途而进入欲界。如果你深深的被那个乐迷住了，我们以前提到在印度有很多这样的人，印度有很多的 master 神醉者，他们被那个乐迷住了，他们开始忘掉所有的外在世界，甚至忘掉了身体，他们甚至可以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活几个月，因为他们连身体都忘掉了，他们神醉在那个乐里。如果你强烈的被那个乐吸引，你将会步入欲界的范围，因为那个乐最终指向的地方其实就是一个性高潮，一个最终欲望的极乐。如果你眷恋那个名，你将会进入色界的范围，色界比我们物质世界要高一层，欲界是指我们的物理世界啊，我们看到的桌子、石头、木头，这都是欲界的范围。色界的范围就类似于音乐的世界，它是非物质的音乐的天堂。你如果眷恋那个，你就会进入色界的范围，有美丽的画面、美丽的色彩、陶醉的声音、无限令人神醉的香气，对色、颜色、香味，这都属于色界的范围。如果你眷恋无念的状态，一个深深的空，完全的安静，彻底的沉默，你将会进入无色界的范围。它比色界更高一层，它类似于一个静默的禅定，所以有人甚至能够在禅定中间定好几年， 因为那个沉默是如此的神醉迷人。我们古代禅宗的公案里面，有些禅师甚至能够真的一定好几年啊，记载里面有这样的人。所以禅悦法喜也是一个岔路，所以他先告诉以西加措的第一个岔路是关于神醉的。你如果神醉于你达到的体验，你将会走上岔路。无论神醉于乐的一面、明的一面、无念的一面，你都将会走上岔路。我们的学员里面也有人曾经走上过这样的岔路，有人深深的被那个喜乐所迷。而当你走上这样的神醉的时候，你一定会受到来自生命力量的冲克。这个冲克实际上是整个生命在帮助你，在希望，他希望唤醒你，他希望把你从那个陶醉的状态拉出来。所以为什么那些印度的神醉者，他们神醉的越深，他们遭受的苦难就越重。由于他们神醉的强度，他们甚至无视这些苦难。那些神醉者甚至会莫名其妙遭到周围那些乞丐、小孩的谩骂、石头、推打。这些实际上是生命力量在通过这些旁边的人试图摇醒他。但是即使那样，印度的那些神醉者由于神醉太深了，他无所谓，他完全没有放在心上。所以往往那些神醉者到后来都会变成乞丐，都会变成流浪的人啊，那个客会越来越深，越来越强烈啊，他试图把你赶得越来越远，他敲你大门的声音会越来越响。那种神醉实际上意味着某种封闭，那种神醉实际上跟你吃毒品产生的摇头丸的效果其实是同一类型的，它是一种向内的封闭，自我陶醉式的封闭。所以当你越封闭，整个生命就越要敲响你的大门，把你从门里面拽出来。所以这是莲花生告诉以西加措的第一个岔路，神醉于你的内在经验，这是第一条岔路。这条岔路实际上是所有岔路里面等级最低的，或者说危险性最低的，所以放在最开始讲。啊，我们今天我想要问一下，我们今天讲的东西特别专业，大家没有参加过中脉课程的人能听得懂吗？大家可以吗？还能听得懂吗？可能讲的太专业了。尽管你对乐明无念三者没有眷恋，也不攀持，但是你仍然保留了微妙的内心依恋。要净除这个陷阱，那么就需要通过九次地定禅定了。当你在初禅的时候，是为了让你远离能所的思维概念，让你远离禅定的客体跟主体的概念。当你进入二禅的时候，远离思维与辨别的概念，辨别三摩地当中的乐的体验。当你进入三禅的时候，你达到如如不动的心，但是仍然有呼吸跟出入息。当你达到四禅的时候，三摩地才能够达到彻底无碍清明的感知，远离所有的概念思维。那么这一段话再告诉你一件事，你即使表面上远离了对于禅定经验的迷恋，但是在你的思想深处，在你的潜意识深处，你仍然迷恋它，你的微细思想仍然有这么一点迷恋。这个就要通过禅定的经验逐步的去除它。当你进入无色定，你进入了更高的一切现象如虚空般的想法。当你进入实无边处定，你开始进入一个一切对境 是非存在也非存也非非存在的想法上。当你进入非想非非想处定，你的心甚至进入了一个不存在却是空性的想法中，等等，一直到你进入灭尽定，所有的想法才灭尽无余。这个只是它概念性的告诉你，所有初禅到非想非非想定九次第定的一些所有属于思想的范畴，这些范畴都将是一个迷惑。而乐明无念三者的体验实际上涵盖了所有九次地定的全部范围，所以这个在一开始你也许无法经验到这么深刻的经验。所以对于大家来说，你的迷恋于乐明无念的经验可能达不到如此深，如果你迷恋于禅定当中的那个神醉经验，你渐渐的真的会进入某种禅定，你开始遗忘你的身体，你开始遗忘周遭的环境，你开始深深的进入陶醉，以至于你在那个陶醉里面能够沉浸几个小时几天啊！你进入深深的禅定经验，这个禅定的长度跟强度取决于你深入的强度。所以从这一端，从禅定的这一端，你的确可以进入非常深的禅定体验，仅仅是你集中于目标于乐明无厌这一点上，你专注在这一点上，就能够让你产生禅定力。但是莲花生告诉你，即使产生了这些禅定力，其实意味着你仍然在思想的微细层面，对于乐明无厌的体验产生了痴迷而已。它仍然是一个执着的体验，它仍然是一个需要超越的体验。所以当你追求于维持这些境界的时候，便会形成一种微细的迷恋，而这种微细的迷恋正是陷于轮回的成因。所以你也许认为你的禅定是很大的成就啊，即使现在有人能够进入初禅都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很少有人听说有人能够进入禅定的。但是即使你真的能够进入禅定，其实这正是你进入轮回的一个起因，因为这些禅定的体验意味着你产生了相当强烈的内在迷恋，你迷恋于某一个令你陶醉的体验当中。所以我记得梅赫巴巴曾经讲过一句话，这句话是他对所有禅定的一个相当经典的总结啊，大家可以去翻查这句话。梅赫巴巴曾经有人问他关于那些古老宗教里提到的禅定经验，他说其实你们都误解了禅定，禅定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有价值啊。这个是他说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他说，其实所谓的禅定就是被某一个经验深深的迷住了。这句话其实相当的经典，梅赫巴巴的这句话其实切中要害，这跟莲花生在这里讲的几乎完全一致了。你的禅定实际上就是你被某一个经验迷住了，深深的迷住了，以至于忘记了时间空间。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喜欢下围棋，为什么下围棋的人一下可以三四个钟头，而且感觉时间特别快？因为他被那个棋局深深的迷住了。你为什么看金庸的小说一看可以一通宵？因为你被那个情节深深的迷住了。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因为你少有内在的经验，但是你如果真的有，你会发现内在经验一样可以深深的迷住一个人，他会深深的被迷住在那个经验里，以至于几天十几个钟头，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好，主观感觉上只过了半个钟头，但是天都黑了。所以这些经验仍然是产生轮回的一个因素。当你实际见到了自己内在固有本性正是无有住处， 却是自我觉知的，你就认出了你本然的面貌，这就是见道。你见到了你本然的道，见到了你意识当中的一个源头，而这个源头，你经验到的这个无限，其实是自我觉知的。你会发现它有这一点，它不需要客体存在，它不需要有任何外在的事物存在，它是一个自我觉知的现象，它自身就是一个觉知圆满的。当你稳定的保任在这个熟悉的经验中时，一切现象便会成为非二元性。好，这里莲师讲了第二个重点的东西，这一点的重要性甚至比第一点禅定当中的迷恋要重要的多。他告诉你一句话，你如果能够安住在这个自信的无限当中，意识的无限当中，然后你会发现所有意识以外的这些现象，客体现象，都会成为非二元性的现象。什么叫非二元性的？非常哲学，非常概念。好，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现在看到你自己的身体坐在这，然后看到你前面的笔记本电脑，对于你来说，这个电脑就是一个非你的经验，是你的身体以外的一个经验，你是主体，电脑是客体，这就是一个二元经验，也就是你跟所有的外在的这些事物都是分离的。啊，你跟周围的茶杯、笔记本、桌子、台灯等等，你的自我、你的身体跟这一切都是分离的。而当你有一个内在意识源头的经验，有一个内在无限的经验，忽然你发现你的主观感知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当你从内无限当中看出去这个世界，忽然这个二元性神秘的消失了，你会发现这个身体跟外在的物理世界是一个非二元的经验，它们是一个层面的，它们是一个性质的，它们共同的由相同的元素所组成，组成你写字台的这些物质的元素和你组成你肉身的物质元素完全是一样的，就好像一个积木一样，你这样搭它就变成了一个身体，你那样搭它就变成了一个写字台。当然这个比喻并不是很恰当，你将会发现你的肉身跟整个外在的物理世界是同等性质的存在，它们属于同一个层面，这就是你第一次认出的非二元经验。这个经验也许你能从理论上理解，当我这样讲，你也许能从理论上理解是这样的，但这种理论的理解完全无效，除非你从以西加措的安住无限意识的角度去看，你才会亲身的经验到这一点，亲身的经验到这个非二元，然后紧接着的第二个现象就会出现，然后你会发现一切现象皆是自展现的。大家有没有这个体验？尤其上过中脉课程的人来回应我一下，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外在的现象，这个外在包括你的物理身体跟外在所有其他的事物，这些事物它们是自展现的，它们并不需要你的要求，并不需要你的摆布，并不需要你的指挥，甚至我告诉你，你的身体都不需要你的指挥，它是自展现的，它自然的回应着周围的一切，包括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在自然的回应周遭的一切反应，一切事物，而你看到的茶杯、桌子、凳子也在自然的回应一切周遭的事物。所以这就是莲花生讲到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展现的，它们显现于心，合为一。 他们是一个非二元的一体的经验，他们以空性因果的方式现起，也就是说，他们在遵循自身的因果律，你无法左右他们。一个茶杯什么时候会毁坏，什么时候会化为尘土，它将遵循自身的因果能量现象，它将遵循自身的能量推动。你的这个身体什么时候会老化，什么时候会死亡，也将完全的遵循自身的能量推动。对这些，这一切都遵循因果的方式。此时你便了悟了所谓什么叫缘起。宗教里面的缘起意味着因跟果的结合，每一件事都遵循着因果定律，也就是能量推动的定律，在向前按部就班的发生。那个发生几乎是物理性的，完全遵循能量法则的，没有人能够动摇的，彻底的因果。当你在坐上禅修，一切现象都是无住处的，他告诉你一切现象都是无住处的，他们自然发生，自然流过，自然消灭。当你在从禅修的座上下来，客观对境的微量显现即是修道，也就是你的这种对外在客观世界的这种清晰觉知，不仅仅是要在禅修的打坐期间保持这种客观超然的觉知状态，而且这种客观超然的觉知状态要维持到你睁开眼睛，从蒲团上下来，回到生活当中的时候，你仍然要保持着这种超然的觉性，超然的觉性。有人问，打碎一个碗是早就确定的？不是的，并没有人确定什么时候这个碗会被打碎。我指的因果规律是指所有能量的生老病死的现象，能量从沉住坏空，能量从最初的凝结到最后的散坏，这整个的过程是一个因果链，对，轨迹不变，但并不代表你能够中间突然有一个外在力量突然间插手进来把这个碗敲碎了，这是一个突发的外在力量。我并不是指突发的外在力量是首先注定的，我只是指在没有外在力量的前提下，任何事物都遵循着生老病死的规律啊，这是能量的规律。我们再看下一段，这样保任一段长时间后，你将了悟到轮回与涅槃是无二无别的。这句话大家能理解吗？什么叫轮回与涅槃是无二无别的？你如果了解这一点，你如果清晰地安住在你的超然当中了，你忽然发现你看到的这一切，你生命的成长，生命的壮大，生命的衰败，生命的死亡，这一切都是轮回的现象。你的成功，你的失败等等，这一切都是属于轮回的范围，轮回的现象。而这些轮回的现象都是自发的在运作，没有人操控，它遵循能量的推动。而你也不需要去追求一个涅槃的境界，而那个涅槃的境界其实跟轮回没有任何区别，它也是轮回里的一份子。即使是涅槃，它也是轮回里的一份子，它一样是一个轮回。而你现在是超越这一切的，超越生与起，止与灭的，是纯粹的圆满，是无有住处的自我觉醒，而所知障完全消失。宗教里的所知障是什么意思？一共有三个障：烦恼障、业障、所知障。 业障是指来自前世的推动力，比如说你转世，你转世到一个贫穷的家庭，一个充满烦恼的父亲母亲，这些并不是你主动选择的，是你被动转世投胎的。它的驱策力是什么？来自你前世的业，你前世造下的这些恶因果催促你进入这样一个环境，选择了这样一个父母，这个是业障，这个是你无能为力的，你已经出生了，你只能这样。烦恼障是指主观的东西。什么叫主观的东西？也就是你头脑当中的爱恨离别思想思维等等，这些是主观的，你个人的个人化的，这就是烦恼障。而所知障是指存在性的，有人把所知障在宗教里，在佛教里，有人把所知障理解释为知识的障碍，这样的解释有一定的错误，不太完整，并不能完全的把所知障理解为是知识的障碍，而是应该理解为你对客观世界了解的障碍。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茶杯，我们给它的一个名字叫茶杯，你给它了这个名字，你给它这个茶杯的名字就是你的所知障。为什么？这个茶杯其实没有任何名字，那个名字是你强加给他的，那个名字是你缩小认知范围给他的一个名字，所以意味着这个名字缩小了你对他的认知。如果你去掉这个茶杯这个词，你对他的认知就变得没有局限了，你也许能够认知到更深的东西。你在看见一个茶杯的时候，你能够认知到更深的东西。什么更深的东西？就是刚才莲师给乙烯迦措讲到的，你将认知到所有的事物是没有界限的，这个茶杯跟旁边的空气实际上拥有同样的能量背景，它们一样是由同样的能量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形成的。当你以这样的方式认知外在的事物，意味着你的由知识所造成的局限被打破了，这就是所知障被消除了，一切的现象现在开始展现为自然的本觉，自然的本觉，一切的现象现在都是自然呈现的，你对他们的认知现在超越了你曾经学到的那些知识跟概念。所以这一段就是莲花生给乙烯迦措的一个最基础的认知理念，有了这个认知理念，我们在下一次的读书会里面才可以深入的讲解更细微的后面的东西啊。后面莲花生以更精细的方式来告诉你实际怎么样去操作它，这个我们下一次再讲。好，今天的讲解先到这里，我们下面是以太冥想的时间。